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诺亚的祭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是非常的蒙恩典，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我祷告神说，今年到底讲道方面有什么主题，两个字祭坛就跑出来了。所以我今年的 讲道都跟祭坛有关系，所以你也不用担心，牧师一定找得到祭坛。我已经又多预备了大概四篇到五篇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呢，你随时要讲到要祭坛的东西随时都有。所以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太多祭坛，那祭坛变成一个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不要讲说是旧约，我们要看新约，我们一样，我们到哪个地方都要筑坛，到哪个地方都要设立敬拜神的地方。当然我们基督徒如今每一个人都是圣灵的殿，所以你走到哪里，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祭坛。所以我们谈到祭坛上面的生命，我们谈到祭坛在任何的地方，你都可以跟神搭上线，你都可以有一个 proper channel， 你有一个交通的管道。其实祭坛本身就是一个 portal， 就是一个交通的管道。你在那里献祭，当然我们现在不用去献牛啊献羊啊，对不对？我们不去宰杀牛羊，我们现在在赞美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敬拜，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channel， 一个 portal， 一个通道，跟上帝之间建立关系。所以如果你的灵眼打开的话，你会发现到这个地方有天使，你会发现到这个地方有圣灵的流动在这个地方。因为上帝喜欢将他的爱，喜欢将他各式各样的恩赐赐给他的子民。因为一个我们的爸爸，我们的阿爸父，就像一个很有钱的，很富有的，很尊荣的一个君王，我们是他的子民，所以我们来朝拜他，我们来朝见他，他就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恩典。阿爸父啊，我生病啊，你医治我。阿爸父啊，我要出去服事，我需要能力，请你加钱给我。阿爸父啊，我现在在开店啊，我需要更多的客人啊，你把他们那些客人一个一个都叫进来，要好的客人哦，不要不好的客人我也不要。哎呀，我们这个做生意的，哎呀，我们有更多好的客人哈，要买东西，买我家的东西 ，OK？ 哎，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恩典，这样子的恩典是跟上帝要，上帝会不会给你？上帝很喜欢给你，上帝比我们每一个人想象的大方还要更大方。你不能够 outgive your God， 你施舍，你给，你绝对不会超过我们的上帝的。我们前几天美国一个最伟大的福音布道家叫 Billy Graham， 中文叫做葛培理，对不对？他刚好过世了，99岁。那么在他过去100年当中，他到处去建立布道会，而透过布道会建立的教会，他多的数不出来。那么这么大的一个伟大的人物，而是上帝委托他的，他走完他的人生道路。那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的 prophet， 有很多的先知，他们就说，你们要仔细看啊，仔细看啊，当 Billy Graham 逝世以后， a new generation， 新的世代会兴起来，新的先知会兴起来，新的世代要兴起来。这个世代兴起来的时候是跟以前不一样的。以前是 Billy Graham 他到哪个地方去去布道会，人山人海啊。Billy Graham 他讲到呢，很平常的，没有什么太多花很多时间非常详细的解经，没有，他讲的是很简单，就是福音好消息，讲完一呼召，成千上万人涌到台前说，我愿意接受耶稣。那这是他的服事，他的服事是很美的，很简单，你去听他的讲道， 简单的不得了，可是非常的 touch 你的心。就神使用这个，但是很多的 prophet 是说他走了之后新的人会被兴起来。我们有一个先知叫做 King Clement， King Clement 他在大概2006年预言了，他说当 Billy Graham 走的时候，神要兴起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不知道是谁哦。他说你今年就会看到，他走了那一年你会看到上帝兴起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还要接替 Billy Graham。 意思就是说在美国这个地方有一个新的一浪复兴的浪潮会进来。那弟兄姐妹，我们等待的，我们主去年我们教会在这边买了新堂， We are ready for revival。 我们要等待一个新的一浪的浪潮来，我们要开始，我们要接住在这个浪潮当中，我们顺着这个水流冲浪。那就雷一直嘛，弟兄姐妹，在九月份我们会请一个 Bob Mist， 他是一个先知啊，最近在跟他在接洽，本来说五月要来，结果他现在 delay 到九月份，他要来，他讲 From Dust to Glory， 从尘土当中一直要到荣耀里面。他要来带领我们怎么样去参加天上的会议，因为他是一个常常被提到天上去的人，他有一个使命，他要教导我们教会的肢体们怎么样向上帝祷告。好，怎么样向上帝祷告是上帝会垂听的祷告。 Submit your petitions， 你的请愿透过一个很直接而且是上帝告诉他的一个方式，上帝会垂听的。我最近前几年加州的缺水，就是有一个姐妹，当然可能不止其他人祷告，她就用这个方式，结果我们加州的水旱灾啊就被解决了。好，她弟兄姐妹，让我们呢，我们就看看上帝如何的来带领我们的教会，我们去有这样子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跟上帝连接。那今天我们的讲到叫诺亚的祭坛，那有两段的圣经呢，在你的周报上面，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来，创世纪8章15节，神对诺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好，我们跳到20节。好，来，诺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假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弟兄姐妹，诺亚方舟这个洪水的故事，在人类的历史上，在不同的文明当中，很奇妙的都有记载，都有大水洪水的记录，包括咱们中国古代的时候。那诺亚在成为一个上帝蒙恩的那个世代的人，通通都被洪水淹没了，包括所有的活物通通都被淹没了。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个很公义的上帝，我们会想说，那上帝这个脾气怎么那么坏，好不容易造了人类，造了一个这么漂亮美丽的地球，然后他就把它通通毁灭，只留诺亚一家半口。然后呢，好像人类的历史呢又重新的再从诺亚他的三个儿子再开始慢慢再发展出来，包括我们现在的我们所谓的华人汉族 其实都是从什么闪族啊，闪的后裔啊，对，我们从有这个基因的这个追溯到，哎，我们都是闪族人啊，闪族人啊。但是犹太人他们说我们是亚伯人啊，但是这个就不要去跟他去辩论了哈。他说我们是亚伯人啊，我说他说我们中国人啊，但是这是他们的一个他们的历史上面是这样讲的，但是 we don't have to 去跟他 argue 这些东西哈，我们不需要去辩论。但是最主要我们今天看到诺亚方舟到底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要去看诺亚的祭坛呢？那弟兄姐妹，诺亚他是一个新约世代的代表，因为诺亚聆听神的话，遵守他的命令。你看我们刚刚念的哈，十五节，神对诺亚说：“你可以出方舟了。”哦，他就出来了。哎，他如果叫他说：“哎，你要进方舟。”哎，他就进去。哎，你要出来，他就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看到，就是说诺亚是什么，完全的怎么样，听从神的话。这听从神的话是被上帝拯救到底的。那弟兄姐妹，当你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你听从了耶稣的吩咐，你悔改信主接受耶稣，那你要是听从神的话一直到底的。所以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得救不是一个 milestone， 不是一个里程碑。我们很多人把得救呢看作是一个里程碑，然后我拼命跑超过了这个里程碑，哎，我得救了耶！不是这样子的看见，不是像一个考大学，哎，我考上北京大学，哎，我考上清华大学就有你玩四年啊 ，university， 不是这个意思。那弟兄姐妹，救恩跟上帝的关系是一个平行线，不是一个垂直线。你垂直线就是我到达就是到达了，我有了就是有了。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平行线，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 milestone。 所以当你对救赎，当你对认识耶稣的这一条路有这样子看见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原来我跟神的关系是日新又新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不是说到达了就到达了，不是说娶了老婆她永远是我的老婆，哎，我就不用跟她维持关系吗？我娶了太太还要跟她建立关系，对不对？我还要维持这个关系，对不对？啊，弟兄姐妹，没有说娶了老婆以后丢在家里面不管了，不行的，这种婚姻维持不了多久，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像挪亚这样子，他愿意听从神的话，拯救神就拯救他到底。那么在当时呢，为什么说他听从神的话？因为当时造方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可能那个世界都没有下雨的。你去看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还没有下雨在地上，地上有雾气上腾。那些 mist， 那些雾气就是什么？就是让这个植物有水分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 theory， 在神学上的话 canopy 就是一个盖子包起来，因为上帝说空气的水在上面，空气的水在下面，当这个分开来的时候，地球好像是一个水包围着，那这叫 canopy series。 那这个 canopy 就是水面大气层上面有很多的水在上面。那因为这个水在上面呢，地球就好像是一个 greenhouse， 所以人没有那种温差很大，没有像我们今天白天的时候好热哦，晚上的时候好冷哦，所以很多人感冒了，很多人受凉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因为 canopy是一个恒温的状态，太阳怎么照照下来，在地球的这个里面当中温度很适中的，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寿命很长，你没有那么大的温差， 而且大家都是吃素的，那个时代都是吃素的，都是吃植物的东西，很健康哦。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因为臭氧，不是讲臭氧，这还没形成臭氧，那个紫外线 radiation 就被那一层水就隔绝了，所以也没有那种宇宙线、辐射线的那种的侵袭，也没有紫外线，所以人类不会有什么皮肤癌，不会的。为什么？因为那一层水都把它包住了。那包住了之后呢，所以你看看创世纪的人物，前面的七八百岁、九百多岁，可以活很长的时间。然后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就是整个的地球像一个温室 greenhouse 里面。那那个时候呢，也没有彩虹啊，对不对？就是洪水之后呢，才有一个彩虹。还有刚才我们讲的，对不对？架设、寒暑、冬夏、昼夜，那这些字眼在这个创世纪第八章以前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你一个 greenhouse， 你太阳一照，很多的反射，其实在整个地球都是亮的。你没有一个冬夏，你的寒暑在那种 canopy 之下呢，恒温状态。所以在那个时候，人类的寿命是很长的，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洪水之后，天上窗户打开了，啪啪啪啪啪，水就降下来了。那么这个 canopy 为什么会被破坏呢？当然是因为人的罪。可是你要从一个科学的眼光来看的话，我告诉你，丢讲哎，很简单，只要派一颗太空大的陨石冲破那里，就把大气层打破一个破口，所以水通通掉下来，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也因为这个样子把地球撞成32度半。那那颗陨石在哪里？今天你知道那颗陨石在哪里吗？就在德州下面的那个墨西哥湾，它是一个很大的陨石撞击以后把地球撞歪了，把那个这个天空打了一个大洞，所以水通通掉下来。这是当然没有办法证明的事情啊。不过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Anyway， 你把它当作一个知识先听听好。但是在这边我们圣经上所讲的事情很奇妙，你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洪水之后人的寿命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了解这个意思吗？好，那第三点哈，沉在诺亚方舟的水是预表洗礼的，那是在彼得前书3:21。你说这个水不是让很多的活物都死掉了吗？哎，怎么都死掉了？这个为什么是洗礼呢？是的，洗礼的意思就是你的旧人死掉了。所以你的洗礼的旧人死掉了以后呢，当你从方舟出来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新的人。地受了咒诅是因为人的罪，所以上帝惩罚这个地，让这个地整个都被洪水淹没，所有的活物都死了。所以因为人的罪会让上帝咒诅这个地，这个地也会哀声哭嚎的。但是我们的地会完全的被更新出来，你这个更新了之后，新天新地出现了。然后当我们在看到在当时的时代，在一个水包围的这个地球毁灭之后，还有一个新天新地出现，就像我们以后弟兄姐妹，当我们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新天新地。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诺亚的这个方舟所要带出来的意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一个世界全部被毁灭了，进入方舟的八口人得救了。那他这是在用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 来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是在那个方舟里面吗？还是在那个大水当中？那是你的选择。我们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不再有眼泪了，因为所有的事情都过去了。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对诺亚的方舟这个故事，你要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看见。有一天世界要被毁灭，但是新天新地会重新的开始。那问题就是说，你是在那个方舟上面吗？还是在方舟外面？这个方舟就预表了耶稣基督，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呢，还是在耶稣基督里外？那新天新地之后，当然又是一个新的，我们人类再也没有死亡了，我们什么都重新来了。一个短暂的生命当中，我们开始了永恒。这个永恒，这永恒什么概念？不知道，没有时间。 Every single time， 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永恒里面。我那个时间的概念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了。那我们再来看看第祭坛，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祭坛，就是诺亚的祭坛这个字 Altar 这个字。那么诺亚出方舟以后立刻的筑坛，非常有深的意思。他二话不说，出方舟之后第一件事情不是去耕种，不是去干嘛，他就是筑坛献祭给耶和华神。那个是在上帝毁灭全人类的时候，上帝毁灭全人类只保守诺亚一家八口。所以我们的中国文字啊，船啊，一个舟啊，方舟的舟有八口，一个舟有八口。而不晓得为什么我们的文字当中这个方舟的舟有八口，那个叫做船。所以你在这个中国文字里面，你会看到它隐隐约约当中，它似乎在叙述了诺亚的故事。那么袁志明弟兄他说，他在研究这个中国古代跟诺亚方舟的这个连结的时候，他说他去查考诺亚这个人这个字，到中国以后变成了女娲。女娲什么补天，有没有用五色石补天？有没有？你们听过这个故事有没有？那个女娲按照她的发音就是诺亚，诺亚 OK。 因为诺亚的方舟呢开始了有了什么，有了彩虹，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说彩虹之约，就是说我们的上帝用彩虹立约，说我不再用洪水毁灭全地了。 OK， 那么这一个故事到中国就变女娲补天了，用彩色石补天，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对不对？所以你在全世界古文明当中，你会看到有一些关于洪水的事迹，洪水的故事。但我觉得我们中国这个老传统，这个女娲补天跟这个诺亚方舟是非常吻合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不是巧合啊。为什么叫女娲？为什么念得那么像诺亚？这个你也可以讲说这是我们中国古代一个相传传说。但为什么传说跟诺亚的故事这么的接近？因为是真的。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看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诺亚很可能就是我们中国的传说的女娲 OK。 那么她的故事呢也跟圣经的故事很吻合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出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圣经上面关于诺亚的记载是非常非常，我觉得我个人很 阿们，因为我相信圣经上所讲的事情是真正的发生了。因此祭坛首要的目的就是感恩。你是很感恩的人吗？上帝拯救你，你感不感恩？如果你是在诺亚的方舟上面，你看到所有的万事万物，你所熟悉的飞鸟、人类、地上的走兽全部都死亡，只剩下你活着，你会不会感恩？弟兄姐妹，会不会感谢主啊？我在方舟里面我就得救了，感谢主啊。为什么？你知道在诺亚他建造方舟一百年的时间里面，他也在传福音。他在一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没有人要相信。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没有下雨，你建这个船干什么？他们对于整个那个方舟这个概念，他会觉得世界上有这种东西吗？这个东西要干什么的？会下雨吗？不知道。但是诺亚跟他讲说，你们要预备进方舟，你们不进方舟，有一天上帝用洪水来毁灭你们。他这样子大声的几乎没有人要相信，就是他自己家里的人相信。所以一家八口，就是他自己的老婆、三个儿子跟三个儿媳妇，八个人。所以你可以讲说，全世界最失败的传道人，传道一百年，只有家人自己信。这家人自己信的，搞不好就是给个面子这样，对不对？你讲了老半天，讲了一百年，没人信，蛮可惜的。可是这是上帝的恩典在他的里边。我们得救之后，你会献上感恩吗？献上礼物给我们的耶稣吗？不管你这个礼物是什么，不管是不是美金，不管是不是你宝贵的时间，还是你的所有的这些心思意念，都奉献给上帝。那么诺亚的献祭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它是代表全人类给他献上的，因为全人类只有八口人啊，所以它代表全人类献上。就像耶稣基督，他代表全世界他献上，所以他第一次的献祭 very meaningful， 是很有深很深的意义在里面。他用洁净的牲畜代表全人类的罪流血，全部烧给上帝，就预表了耶稣基督要被献上，为我们的罪，为你跟我的罪被献上，是以洁净的代替不洁净。我们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讨论，我们在读一本书，叫做《祷告的静思默想》，是一位叫 Samuel Golden， 他写的，在差不多一百年前写的关于祷告的书。那这个书是 classical， 是一个古典的。可是他在这里面呢，讲了几段小故事，还有一段的故事，就讲到我们在献祭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献祭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因为耶稣是没有罪的。他在被献祭的时候，是被神看作是有罪的，所以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是很挣扎。那我们以前读经的时候，哎，我们说，哎，耶稣基督为什么在克西马尼园还会流泪祷告啊？说，哦，主啊，若是可以啊，不要叫这一杯临到我啊。所以我们就说，你看，连耶稣基督都会软弱啊，你看，连耶稣基督都会害怕啊。然后弟兄姐妹，不是的。我们哥登弟兄他讲的非常的深入，他是说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无罪的。他现在要被献上去的时候是有罪的形状。好，圣经上保罗他说，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讲，他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罪被献上，他是在怕这个。耶稣基督是在怕 因为罪使得他跟上帝分开来了，所以上帝就掩面不看，因为我们有罪的时候，就上帝就不要看我们，他是害怕，就即使是短暂的那几个小时里面，他没有办法跟上帝阿爸父有亲密的交通，他是在哭这个，他是在求神不要离开他，他甚至哀伤到他把泪流出来的是血泪，是一种哀痛哀哭的一个至极，但绝对不是他害怕，不是他害怕钉痕很痛，不是害怕他光溜溜的被挂在十字架上好丢脸，他是在哀哭那几个小时当中，上帝把他看作有罪的，上帝不会跟他交通，他不愿意那个样子。所以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就是这样跟阿爸父有这个紧密的相连，所以他不愿意这个样子。好，我们再赶快哈，第四点，耶和华闻了，不是问了，闻了馨香之气以后，就赦免了人所犯的罪，不是所犯的罪，请注意哦，是你的恶念，是你的 imagination， 是你的想象，就使神毁灭了整个世界。这是圣经的话，很奇怪，他不是说你做了什么东西，而是你胡思乱想，你想的你都是想到不好的，都是恶的。我们这个恶念如果不合神心意的话，神就很愤怒，因为神太爱你，他要你的是想他，他要你的是爱他，他不是要你去想其他恶的事情。但是这个上帝他说，哎呀，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因为人从小就开始胡思乱想，想的都是不好的，想的都是恶念哈。那么第五，祭坛上的祭物可以消除上帝对恶念的人的咒诅。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就是上帝最喜欢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们心里面有恶念的时候，你赶快的悔改，求耶稣基督宝血洁净，这个就是我们最需要做的。那么最后一点，神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他最后的毁灭是什么？他用火。彼得后书啊，讲得很清楚，世界上有形质的，将来怎么被毁灭？被烈火焚烧。那么弟兄姐妹，按照我们今天我们所了解的，这世界在差不多1960年代的时候，全世界那个时候的核子弹就已经可以把全世界毁灭了，今天可以让全世界毁灭好几百次，因为很多核子弹，那核子弹一爆炸的时候，就像日本受到那两颗原子弹一样，啥都没有，火焚烧掉了。好，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现代的科技已经可以做到像圣经所描述的，我们将来是不是世界大战的时候，这边丢过来一颗原子弹，那边丢过来一颗原子弹，全世界统统都在火海当中，那那个时候你得救了吗？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其实现在美国输二，美国总统有一个按钮，他只要有两个人同意可以丢原子弹的话，他的阁员里面有两个人同意，就可以发射核子弹，全世界就毁灭。美国在冷战期间，每一天有两架轰炸机24 hours 24小时都一直在空中，带的就是核子弹。有万一苏联 丢了一颗核子弹到美国的时候，在天空中飞的飞机可以对苏联那丢回去，你知道这个故事吗？ Every single day， 每一天，一年365天，全年无休，在美国东岸那个地方，每一天都有2架飞机起飞。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上面是核子弹，苏联那个时候他们的敌人是苏联，苏联如果丢过来他就丢过去。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这边很 happy 啊，我们现在 happy very low， 感谢赞美主。可是你要知道，美国付很多代价来保卫美国的，可能就是这样子在天上飞，没有敌人敢用核子弹丢到美国来，因为美国立刻会怎么样？立刻会报复性丢回去。那你说这边丢过来，那边丢过去，全世界没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啊，弟兄姐妹，我们最后的时候是会被火来烧灭，这个跟我们现在科技蛮像。啊，弟兄姐妹，我们再重新今天思想到诺亚的祭坛，我们要有一件事情，我们这个 canopy 这个水盖的事情，有很多的科学家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事情你到现在都搞不清楚，但是我们从圣经上面的叙述来看，似乎这种水包着这个全世界是比较合理的解释，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提出一个科学的这种模式，可是你看它里面所叙述的，我们知道世界被洪水毁灭过一次，挪亚的祭坛是非常意义深远的，也因为挪亚的这次的献祭，上帝用洪说彩虹啊，我不再用洪水，我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世界了。就是因为挪亚的祭坛他献上去的时候，他是代表全人类献的，那时候全世界只有8个人，他在告诉上帝说，你是配得，你是我们唯一的上帝，除了你以外没有其他的神，就是这个让整个的世界重新归零，重新开始。那么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我过去的罪恶，我过去的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我的想象，我也怎么样，我也透过挪亚的祭坛，我好像也透过耶稣基督的献祭，我可以怎么样重新开始，我可以重新归零，以前的都算了，以前的都死了，以前的都过去了，就好像我们受洗的时候进到水里面去，我的旧人好像死了，我起来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新人了， I'm a newborn person， 我是一个新的， everything 每一个都重新开始了，我以前过去是拜偶像的，我以前过去是整个的家族那这个期待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要光宗耀祖，我不能够羞辱我家的名，我不能够怎么样，可是这一切都重新归零，因为你是属上帝的，因为上帝有对你有一个新的 the new 使命，新的使命，挪亚出来你的新的使命，你要延续生命，你要重新开始，新天新地就交给你管了。我们今天在整个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你也是一样重新开始了一个 new mission，新的生命，新的地球，好像我们将来当世界上有形质的东西都烧毁之后，有一个新的新天新地从天降下来，有一个新的上帝的国度。耶稣说，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来管10座城，你来管5座城， 要开始有一个新的管理。耶稣基督现在正在找我们这一些得胜者，我们这些配合他一同作王的，他要分派你去管理。就像挪亚一家八口出来的时候，老大你这一块，老二你那一块，老三你那一块，你是哪一块，那一块就交给你了。有新的使命。我回到祭坛，祭坛是对付罪的问题。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人就像我昨天在爱秀园分校所讲，我讲八福啊，我讲到八福里面讲到很多生命的功课，很多对付生命。我跟他们讲，如果我今天讲一篇道让你们很兴奋，有一个新的知识，新的亮光，从来没这样讲过，感谢赞美主。可是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改变，那我就算失败了。所以我在那边跟他讲说，你要操练这个，你要把过去不好的真的死掉了，你要加一个新的进来。就像诺亚方舟一样，上帝把所有的活物都毁灭了，只留存在方舟里面七公七母是洁净，一公一母是不洁净的活物，通通留在那个方舟里面。就那一些是活的，那一些是留下来的，然后怎么样，重新开始 reset。 在历史上面我们看到中国的朝代，夏商周对不对，春秋战国 OK， 到秦朝统一，秦汉唐宋元明清，一直到我们现在，每一次的时代，每一个朝代的建立，每一个朝代的结束，都是战争战争战争，然后战争使人归零，战争使人归零。你这个国家欠债，打一场战归零，没了，没了，重新开始。那有一天上帝要让那个世界整个都毁灭，就像诺亚的洪水，有一天整个世界都毁灭。请问你准备好了没有？好消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是在那个方舟里面。我先把坏消息跟你讲，好消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好像这个方舟一样。弟兄姐妹，你在方舟里面，你还可以献祭，跟耶稣保持好的关系。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跟耶稣保持关系。最后我们来念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的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现在耶稣基督，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你的整个的人就是 reset， 就是归零。你已经不需要透过战争把你归零，你是透过耶稣基督把你归零。你旧有的生命死了，你的 新的生命要开始。但是今天上帝用诺亚的祭坛来告诉你，全世界曾经有做这么一次的整个的归零，这个归零重新的开始，也应当是成为你基督徒生命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你的基督徒的生命就从你那一天归零开始，旧有的死了，新的开始了。那这就是诺亚的祭坛主要带给我们一个莫大的好的信息。你会看到很多人死掉了，你会看到很多活命的都没了，因为上帝要 create， 要制造一个新的环境给你，制造一个新天新地给你，你的基督徒的生命重新开始，原来是充满了盼望。过去的就死吧，新的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感谢主，主耶稣，我们求主让诺亚的祭坛在我们心目当中，我们看见了 洪水来了，很多人都生命都被拿走了，但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诺亚的方舟里边，我们信耶稣的就好像是进入了诺亚的方舟，虽然外面风雨，虽然外面有很多的生命活物都失去了他们的性命，失去了他们的信息，但是主，我们在方舟里面却是被保存的。当方舟着陆的时候，当我们走出方舟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新的生命重新开始的时候，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就是一个新天新地，上帝为我们的预备的是没有流眼泪了，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再也不会流泪哀哭了。主啊，我们为我们这些新的生命献上感谢，为我们这个挪亚的祭坛，今天的挪亚的祭坛就是耶稣基督的祭坛，就是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跟我同住了。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的里面大有盼望。谢谢主，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充满了你的祝福跟荣耀，充满了我们对你的赞美。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